第四种，来世的果报。佛说啊，死了之后入泰山地狱之中，受刨落的刑罚千万亿岁才能够离开地狱。第四种，来世的果报。佛说啊，死了之后入泰山地狱之中，受刨落的刑罚千万亿岁才能够离开地狱。你看这多可怕呢。第五，是从地狱出来之后就堕落到畜生道里面。畜生道里面我们晓得有许多的畜生道啊，这个淫欲是不避母子的，而且也没有节制，所以堕落在这一类的畜生里面呢、啊，佛说这种果报的凄惨啊，果报的痛苦啊，是说都说不尽的。凡夫肉眼是见不到因缘果报的真相，其实这些因缘果报都在现前。感应篇这一句里面注解的文字特别的多，举出了历史上啊这些果报的事项，无非是在警惕我们。凡夫没有看到实际上的果报的事例，他很难接受。而书上所引用的这几十个例子啊，都是古人的例子。现在一些人啊看到古人所写的这种情形啊，就不相信，认为这是古人劝人为善的，未必真有这个事实。可是聪明人看看古人所写的这些，然后再冷静地观察现实的社会，两下一对照就明了了，就知道古人所说的是可以相信的，我们应当信守，才能自求多福。佛法讲修行，这个是修行的第一桩大事，修正我们贪念的习气，修正我们淫逸的行为，就能够得到健康长寿的果报。每一个人都喜欢自己健康长寿，而健康长寿的第一个因素就是心地清净。那要如何得到心地清净呢？只要寡欲就清净了。孟子也说养心莫善于寡欲嘛，所以欲望少，欲望很低，而色欲啊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。所以财色名食睡啊都要淡，而且要愈淡愈好，愈少愈好，你的身心就健康了。那么饮食则是以素食为最好啊。素食当中为什么世尊教诫初学的人要远离五荤？大家知道啊，这个荤啊是素菜不是肉哦。你看这个荤字是草字头嘛，荤不是肉食，肉食叫做腥。荤是素菜里面的五种，叫小五荤。学佛的同修都知道啊，这五种是韭菜、大蒜、葱、小蒜，还有一个叫腥渠啊。过去中国没有这个腥渠，现在有了，就是洋葱嘛。为什么佛说要戒除这五种？楞严经上讲得好，因为这五种蔬菜啊，熟吃的话会引起性冲动，生吃的话会引起肝火发脾气啊，因为这些东西对我们的生理上啊有刺激，所以佛都禁止。但是在中药里面药用还是可以的啊，不是药用最好都要禁止。这就是防微杜渐，佛把这些不善的增上缘啊都把它杜绝了，这叫做大慈大悲。没有一桩不是为众生着想的，希望众生都能得到真实的利益，都能够生活的幸福美满，这就是圣贤的教诲。接着我们看八十二节，负他祸财，怨他生死，甘求不遂，便生咒恨。这一节说了两桩事情啊，负是欠的意思，例如借钱不还啊，凡是借用别人的器物、器皿、用具啊，没有偿还的意愿，都是属于这一类。这一类都是属于偷盗的行为。佛家讲偷盗的范围非常的广泛，而古德跟我们说明，盗戒叫不逾矩啊，这个意思非常的完备。凡是有主之物啊，无论你是用什么样的手段得到，主人没有答应给你，你得到的都叫做偷盗，都是属于这一条戒律的范围。 我们向人家借东西啊，借钱也好，借物品也好，主人同意借给我们，不是给予我们的，将来就一定要奉还。如果没有还的这个心呢、啊，那就是盗心，也是犯偷盗之罪。如果说是借人的财物不想还，还要希望他早死，啊，这个罪过就更大了。佛在经上说，生这种心的人呐、啊，已经是畜生了，来生的果报必定多恶道。所以世间人眼光很浅，只看到眼前的小利，而不知道后患无穷。须知堕落到畜生道很容易，要想在畜生道再回来做人，可就难了。原因在哪里呢？佛经上告诉我们，畜生道的业因虽然很多很复杂，但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愚痴啊。大家想想，欠人家财物不想还，这个心就很愚痴咯，再要咒人死，那就愚痴到了极处了。所以堕落到畜生道，畜生的愚痴要是跟人比起来，就要超过了很多倍很多倍了。愈是低级的动物，愚痴就愈严重。我们在佛经上看到一个故事，释迦牟尼佛当年在祇树给孤独园啊修建房子的时候啊，佛跟几个弟子啊在一起啊，看到地上有一窝蚂蚁，佛看了之后就笑笑，弟子们就问佛为什么笑这窝蚂蚁，向他请教。那么佛就告诉大家，这一窝蚂蚁啊，七尊佛出世都已经过去了，他还没有离开蚂蚁身呢、啊。我们不说多的，一尊佛是三个阿僧祇劫，七尊佛就是21个阿僧祇劫，他还没有离开蚂蚁身呢、啊。不是说他寿命长哦，而是蚂蚁死了之后，来生还投胎做蚂蚁，这个很麻烦。这个道理我们能够体会得到，是什么原因呢？就是过分的执着。这个蚂蚁它执着那个身就是它自己，所以它永远换不了第二个身体。执着那个窝是它的老家，所以永远离不开那个窝这个处所，所以死了以后还是投胎在蚂蚁窝里头，这真是愚痴到了极处。所以佛在大小圣一切的经典里面告诉我们，我们要能够体会，要知道佛的苦口婆心，十二道易入而难出，这是事实的真相，而且很容易就堕落三恶道。三恶道的业因是贪嗔痴，所以佛教我们修戒定慧，勤修戒定慧，熄灭贪嗔痴啊。目的在哪里呢？目的在不堕恶道。所以人啊，一定要守住人的本分，人的根本。那人的根本是什么呢？在佛家讲是五戒，在儒家讲是五常。五常就是仁义礼智信，这是人道的基本条件。如果我们把基本条件都吃掉了，来生决定不能得到人生。大家要晓得，我们这一生能得人生是过去生中修的，有这个条件。那么这一生当中遇到的缘，我们跟父母有缘，父母是属于增上缘，真正到人道投生是我们过去生中的业因，五戒十善的业因，所以到人道来啊，这是很不容易的，相当不错的。但是我们这一次到了人道来就相当的不幸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现在社会的环境不好，没有人教导我们了。在古时候确确实实有人会教导我们，大家读读《礼记精华录》就晓得，《礼记》这部书要以现代的学术界来看的话，它是属于杂志类啊，古时候的一本杂志，里面的东西很琐碎很多，是一份非常有价值的杂志。而在这个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从前人的生活状况、文物制度，就知道古人是多么的重视教育，尤其是家庭教育。纵然从前人念书的比较机会比较少啊，有很多父母是不认识字的，但是他们受到社会上上一代的这个教育的熏陶， 他们懂得做人的道理，懂得给儿女做一个好榜样啊，基本圣贤的教诲啊，这个五伦五常啊，他们都懂。五伦是讲人与人的关系嘛，啊，一定要认识清楚。五常是做人基本的道理。哦，第一个是仁，推己及人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啊，没念过书的也懂哦，他也能把这几句话记住。哦，对待任何人，就会设身处地的想了，我这样对待别人，人家愿不愿意接受呢？人家若是不能够接受，我们就不可以做。别人这样对待我，我不能够接受，我就不可以用这种心态去对别人。那么义呢，就是为社会服务，为别人服务，不求报偿的啊。现在有许多义工啊，为大家服务是不求报酬的。那么礼是有分寸、有节制啊，自卑而尊人，自己非常的谦虚，对别人非常的尊重。智呢，就是今天讲的理智，不是感情。感情里面的过失就很多了，凡事它有理性啊。最后这是讲信用，所谓人无信不立，这是中国古圣先贤教人做人的道理啊。这五个字总要守住。所以在从前古老的那个时代啊，无论是念过书没念过书，识字不识字，都懂得这个道理，而且都能够遵守，所以社会安定，长治久安，民风淳朴。那么现在科技发达，文明进步了，可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，却不知道了，哦，道德更是疏忽掉了，甚至被遗忘掉了。尤其是现在的社会提倡竞争，哦，竞争这么一争，仁义礼智信全都没有了。所以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啊，是动乱的时代。后人就是给我们现在写历史，这个时代是乱世。因为现在的人不懂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不懂得做人的道理，所以我们今天念这一段，负他祸财，怨他生死啊，啊，可以说这是社会上常常见到的，许许多多的人啊，都是这种的心态。我们要晓得，这种的心态后果是不堪设想。用偷盗的心，这个人怎么可能发财呢？哪里能过着幸福的生活呢？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接着我们谈甘求不遂，变生咒恨，这也是我们今天常常见到的啊。有事情要找人家帮忙啊，别人不能满足你的需求，你就生怨恨了啊。注解里头给我们提示，他说甘求指一切大小之事，凡有甘肯求托于人者皆是，所以这个范围很广泛。那么不遂是不如意的意思啊，你求人帮助，人家没有满你的愿望，于是你就诅咒他，就恨他，这是自己在造罪业。那么后面的一段啊，君子达理安命，岂肯向人甘求啊，这是说明啊，一个明理的人真的是啊，他的一生啊，自己纵然穷困潦倒到了极处，他自己晓得这是自己自作自受，他也不会怨天尤人，也不会去求别人，他能够安心随缘，乐天知命。纵然有不得已的时候去求人，人家肯帮忙，内心就会非常的感激；人家若是不肯帮忙，他也决定不会有怨恨的心。如果稍稍有怨恨之心，古人就说这是小人，不是君子。那什么叫君子？君子就是明理的人，小人呢，就是迷惑颠倒、不懂道理的人，所以怎么可以责怪于别人呢？那么学佛的人更是不可以有这种的念头，如果有这样的念头，他就不是一个学佛的人，他对于佛法、对于佛陀的教诲，根本就没有能够理解，更不要说是去做了。佛所讲的这些道理，他不懂。我们在经典里面啊，看看佛菩萨他们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对恶人啊。《金刚经》里面有一个例子啊，割力王割截身体的公案。那么《金刚经》里面说的比较简单，这一段公案是在《大涅槃经》里面记载的很详细。这个忍辱仙人啊， 啊，是释迦牟尼佛的前世。在他没有成佛之前，在修学的过程当中啊，修忍辱波罗蜜，大家称他做忍辱仙人。割力王啊，割力是梵语啊，翻成中国的意思就是无道的昏君、暴君啊，不讲理的。这个忍辱仙人没有什么过失，这个割力王就将他凌迟处死，而仙人对他不但没有咒恨，而且非常的感激。感激什么呢？感激他这种心态自己能够忍受得了，这是忍辱波罗蜜圆满之相。于是我们明白了，如果没有割力王这种蛮横无理啊，加给他这种最严厉的侮辱，怎么知道忍辱仙人他忍辱的功夫呢？这就等于考试一样，他能够忍，丝毫的怨恨的念头都没有，而且还发愿将来成佛，第一个要度他。所以世尊成佛第一个度的就是焦成如尊者，焦成如就是当时的割力王，释迦牟尼佛就是忍辱仙人，他说的话兑现了，成佛第一个度他。所以古德教导我们，冤家宜解不宜结，人生在世决定不要跟别人结怨，跟别人结怨呢、就糟糕了，这就错了。别人纵然对你不满意，侮辱你、诽谤你，甚至陷害你，我们学佛的人呐、知道啊，这是过去生中造的业啊，过去造的不善业，今生受的果报哦，要能够欢喜的接受，罪报就报掉了啊，没有一丝毫的怨恨之心啊，这个结就解掉了，就化解掉了，这是好事，不是坏事。如果有一念心不平啊，这个结就还在，没有解开啊，没有解开，将来就要受报，还是要报的。所谓冤冤相报，没完没了嘛，这个太可怕了。我们学佛最低的限度的受用啊，要能够获得啊，这就是最低限度的受用。我们明白，所有一切冤亲债主加给我们种种的不如意，我都欢喜承受，恭敬赞叹呐、那我们的账就结了，就了了，也成就自己的忍辱行。哦，六度里面的忍辱度到哪里去修呢？就在这个境界里面修。所以那些人是我忍辱波罗蜜的老师，是我修忍辱波罗蜜的这个善知识，我们恭敬感激他们都来不及了，怎么可以有丝毫的怨恨之心呢？这是我们得到佛法的真实受用，我们要明了，要理解，使我们自己一生啊都能够生活在感恩之中，我们的道业就不难成就啦。请看《感应篇》的第83节，见他思辨啊，便说他过；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；见他才能可称而义之。这个思辨呢、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过失，或者是在他不得志的时候啊，遭遇到困境的时候啊，世间一般人往往在这个时候便会说他的种种过失啊，过失或许是有啊，但多数都是无中生有，而且是猜测啊、推想，并没有事实的根据啊，所以这是我假理想啊，这就冤枉人了。注子里面有几句话啊，说的真是实话啊。他说：“天下的事情与境地，本来就是失败容易，成功难，所以是好事多磨。”成就非常不容易。我们仔细观察这个社会，甚至于啊，自己细心的想一想这一生的遭遇，这个好事利益社会、利益众生的事，决定不是利益自己的事。这样的好事能不能够成就呢？也未必然哦。我们知道为什么？这得要众生有福报才行。我们自己发心为众生服务，为众生做一点好事，众生有没有福报呢？若是众生没有福报，那我们的发心、我们的行为就很容易被人家给破坏掉。现前如是，过去也是一样。我们在历史上看， 啊，中国最明显的例子啊，就是南宋时候的岳飞，他尽忠报国，确实是为国家、为民族、为百姓，但是却还是要遭受到秦桧和宋高宗的陷害，把他给杀掉。可是，在历史上，后人永远都纪念他。啊，当时他不得志，啊，这是最明显的好事多磨。由此可知啊，我们想发心替社会、替众生做一点好事儿，要是想没有障碍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那么，障碍是从哪里来的呢？若不是自己本身的业障，就是众生没有这么大的福报啊，众生该遭难啊，该受罪啊，诸佛菩萨没有来示现呢，也是救不了的。类似这种的事情啊，古今中外实在是太多太多了，世事人人可以说是任何的一个时代啊，任何一个地区都有，往往他们多半是都不得志啊，隐居在山林中。这个中国的历史25史里面呢，每一部啊都有这个隐逸志啊，这一部分里面都是记载着隐居有道德有才能的这些人啊，他们不是不愿意出来替国家社会做事，而是没有机会，才出头就被别人给压抑下去，因为障缘太多，才不得已退居山林，甚至于有些出家了，有些修道了啊。在中国佛门里面，道观里面，社会上一般人常常说嘛，哦，这里面呢，是卧虎藏龙 啊，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哦。但是这些人真的有学问有道德，他们不得志，他们也能够安分守己，因为他们懂得修心养性，将自己的精神生活不断地向上提升，他们不会为非作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不为自己，他们是为众生啊。若是有缘就兼善天下，没有缘的话那就独善其身，这是我们一般的观察。所以净空老法师常常讲啊，他这一生50年来啊的经验啊，又何尝不是如是呢？啊，如果他要是没有遇到韩馆长，他这一生啊什么都不能谈了，也只有去隐居自己修个人的啊，对于社会对于佛教就不可能有贡献了，因为障缘实在是太多太多了，所以遇到一个得力的护法实在是太重要了，否则什么都不能做。所以净空老法师常常讲啊，护法的功德超过了弘法的功德不晓得要多出多少倍。弘法的法门龙象这种人啊很多，但是这种人若是没有遇到有力的人去扶持他，他的德性能力就一筹莫展，不能够发挥了。所以净空老法师啊，每在一个地方啊都劝导世众的同修啊要懂得护法啊，佛法能不能够常住世间，能不能够利益广大的众生，完全是在护法。弘法的人再有能力，再有德行，再有学问，再有智慧，如果没有得到一个有力的护法，他也是一个非常平凡的人，默默无闻，没有人知道他。而一般世人自私自利，没有放下，凡是见到与自己利益有损害的时候啊，他一定起来反抗，一定起来障碍，这是人之常情啊，古今中外在所不免。所以发心弘法的人啊，一定要尊重护法啊，要结法缘。如果自以为是，功高我慢，目中无人，那么你的法缘就断掉了，就没有人在护持你了，也就是再有能力你也没有办法发挥的啊。就像一个学校，护法是校长，是一个学校的行政领导人员，弘法的人员则是教员，所以护法的人要有慧眼，能够认识一个好的教师，聘请他来帮助你弘法立身，而弘法立身的功德则是校长的啊，不是教员的，这个认知一定要有。佛家四众同修啊， 都有这个共识，都有这个认知，都能够互助合作，互相尊重的话，那么正法就能够久住世间，就能够消除世间种种的天灾人祸。但是这个事情很难，难在我们无始劫来的烦恼不容易放下。虽然学佛了，受了大戒，或者是讲经说法，或者是管理道场啊，如果还有私心，弘法利生的事业就会受到障碍了，受到严重的障碍，这是我们要反省的。而障碍的人啊，一时虽然是短暂的欢愉啊，可是将来的果报是苦不堪言的啊。发起菩萨殊胜制要经里面就讲得很清楚很明白，那一部经净空妙法师说是末法时期学佛人的救命经，因为我们所犯的种种过失自己不知道，世尊大慈大悲一一的为我们说明啊。这部经啊，真正是有心人啊，至少每半个月要念一遍，它的经文不长，要把它当作戒律来念，常常反省我们有没有犯这个过失，有没有这个恶念，有没有做这种的行为。如果有，现在赶快的就要改过来，还来得及，而且改过一定要落实。过去我障碍别人，这是过失，那么怎么改过来呢？现在觉悟了，我要帮助一切人弘法利生，过去见他才能可称，总是极力的贬义他，打击他，现在翻过来赞扬他，赞叹他，不但赞叹，而且还勤转法轮，请佛注视，全心全力的护持拥护，这叫做真忏悔，这叫做真正的回头了。见他体相不具而笑之，这是今天我们社会上所谓的残障人士，他们已经很不幸了，我们遇到的这些人他的行动不方便，我们应当帮助他，应当扶助他，不但不帮助不扶持，还在旁边讥笑，这个罪就重哦。你讥笑他们，将来你必定会得到这个果报。难道你能够保证你这一生身体不会受到伤害吗？要知道业因果报丝毫不爽的哦。造什么样的业因，必定就会得到什么样的果报。那么业因是从哪里造的呢？要知道起心动念就已经造了，一念善则有善报，一念恶一定有恶报，而善恶的意念表现在行为上，那么果报就更明显了，更快速了。不学佛的人，或者是没有深入经藏的人，我们可以说麻木不仁，不知道反省，不知道忏悔，不知道改过自新，等到果报来的时候则是后悔莫及啊。所以我们要记住，自古以来一切好事易败而难成啊，逆多而顺少。我们要是有这些过失，有这些过恶，已经是不近人情了，而不近人情，说个不好听的话，他就不是人了。不是人，那么来生到哪去呢？到三恶道去了。而提到的恶道，每个人都不愿意听，甚至于还有些人说这是迷信，这是无稽之谈。说老实在话，这些人是麻木不仁。为什么呢？业因果报这些事情不仅是古书上记载的很多啊，就在现前啊，就在我们面前都有啊。只要你冷静细心的观察，特别是鬼神这些事情啊，是真有不是假有。太上给我们讲举头三尺有神明嘛，孔子也说敬鬼神而远之啊，神明在监察我们啊，这个事情事实和道理啊，我们不能不明白，不能不了解。所以怎么样自求多福，都在我们这一生啊当中啊，要真正的觉悟，真正的回头，要放弃自己的成见才行，要随顺佛陀的教诲，这种人才是真正有智慧有福德，前途呢是一片的光明。如果是一昧的随顺自己的成见，那么前途则是一片的黑暗。接着我们看感应篇的第84节， 埋骨验人用药杀术，这在整个大段落里面呢，这是第十一个大段。无因啊，换句话说，没有原因，无缘无故造作的恶业。埋骨验人呢，这在湖南、贵州一带啊，这些事情常常听到。这些事情在从前帝王专制时代是犯法的行为，是国家法律所不容许的。这个蛊啊，听说有许许多多的种类。蛊大德告诉我们，凡是戏欲去养蛊、放蛊去害人，这都有很深的过失。那么他为什么要放蛊害人呢？听说这个蛊毒到了一个阶段呢、啊，如果不放的话，不害别人，他会反过来伤到自己。所以这种事情不害人就害自己，有什么好处呢？啊，曾经听说这个养蛊的人家，那个家里头都非常的清净干净，啊，非常的整齐，真的像是一尘不染呐、啊。那么蛊毒有很多很多种啊，大概都是些毒蛇之类，像蜘蛛、蝎子这一类的都有剧毒的。那么为什么会做这些事情呢？在佛法里面讲，这是他过去世的业障，他要是没有这个业障的话，他就不会做这种事了。过去生中的业障是因，现前是缘。那么有些年轻人喜欢稀奇古怪，好奇吗？而且走进这个家里面去了，要出来就很困难了。这也是因为没有善友教导他们，所以才去做一些损人不利己的事情。这一句我们作何解释呢？广义的讲啊，凡是损人不利己的事情啊，都在这一句的范围之内。损人利己的事情尚且不可为，损人不利己的事情那就更不应该照做了。好，下面一句用药杀树，这是伤慈悲心，在我们现前环境来说啊，这个意义就更深了。用药杀树啊，因为现代人啊没有正当的理由啊，就破坏自然生态环境，不懂得人与自然环境的密切关系。佛菩萨教导我们啊，世间的古圣先贤教我们人民爱物，换句话说啊，圣贤的教育无他，就在启发我们的爱心而已，培养我们的爱心而已啊。今天许许多多的宗教，我们发现呢，有个共同点，就是爱的教育。佛家讲慈悲，一片慈悲，一切慈悲。天主教、犹太教、基督教，这算是一个系统啊。他们说神爱世人，上帝爱世人。那么印度教、婆罗门教啊的大梵天也是爱世人。所以综合所有的宗教教学、圣贤教育，就是这么一句话：我们不但要爱人，还要爱物。佛经、菩萨戒里头，佛劝导我们清净比丘不踏生草，那个小草它长得活活泼泼的，你怎么忍心踩到它的头上呢？人的爱心到了这种的地步，连一草一木都爱护，它怎么不爱世人呢？怎么不爱动物呢？怎么会伤害人呢？所以人生活在爱的世界里面，这才是真正的幸福。好，今天我们讲到这里，谢谢各位。